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单身狗朋友哈利波特大佳期。最近啊，有很多老听众在评论区留言啊，感觉他们好像商量好了，留言的格式都一样。一般呢，像是感谢一下我的陪伴啊，然后说一下自己最近几年的生活，最后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单身啊？不是吧，老铁，咱能不能别提这茬啊？我不是不想找对象，我就是在等属于我的缘分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缘分这个东西啊，真的好奇妙，妙就妙在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轮到我。有时候我感觉好像这个世界上是个人就有对象，就我一个人是单身狗。昨天呢，我陪我小侄女儿看了个动画片叫《宝莲灯》，这个故事的主线呢是沉香救母，但里面还有一个插曲啊，就是三圣母和刘喜的爱情故事，我觉得描写的也挺好的。看完之后，我唯一讨厌的人啊，就是里面那个杨戬，我还专门发了个朋友圈吐槽他。结果刚发出去啊，丸子就在下面回复说：“
佳琪姐，你错怪杨戬了，他确实是把三圣母压在了华山底下，但这都是权宜之计。你想想，如果你犯了大罪，然后准备上法庭，这个时候你哥突然冲出来打了你一巴掌。”然后不由分说把你关回了自己的房间里，然后让自己人看守。大家看你哥已经这样了，心想也就算了。所以啊，杨戬是个好人啊。
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哈。这动画片呢其实挺好的啊，推荐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。我就特别喜欢里面的沉香，甚至觉得啊，如果能生个这样的孩子，那我也愿意。说到生孩子啊，我最近又要随礼了。我闺蜜怀孕7个月了，马上就要卸货。前两天啊，我想去看看她，问她想吃点啥，她说
我现在只能吃素，一点肉腥都碰不了，连吃个炒鸡蛋都觉得腥。
我听完愣了一下，说啊，那你这怀的该不会是个和尚吧？后来啊，我就买了点水果，到了之后呢，我问她，哎，你去哪个医院生啊？定好了吗？闺蜜说
定好了，去一家私立医院，那里可以打无痛。不过这医院也挺奇葩的，填表的时候还让填学历。我就纳闷了，那没上过大学就不让生孩子呀？
我说你可能错怪医院了，他们可能只是想了解一下基本情况，然后看看是用科学的方法跟你沟通呢，还是用神学的方法跟你沟通。从闺蜜家出来啊，我这肚子已经咕咕叫了，就去了我常去的那家烧烤店。那家店呢生意特别火爆，每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儿。吃完了我就喊老板娘结账，这老板娘忙得腾不出来功夫啊，就让服务员收钱。服务员问他
是哪位要结账啊，
老板娘说
老顾客，哎，就是春夏秋冬都一个人的那个。
这话说的啊，说者无意，听着心都要碎了。还好我成长了，这要是放以前啊，我得难受好几天。以前的我呢特别容易内耗，别人说了点啥啊，我就会自我反省。后来呢，我就学到了两个治疗内耗的方法，一个是啊，只要对方不直说，哎，我就当听不懂。第二个是啊，对方直说了我不爱听，那我就当听不到。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阿 Q 精神啊，但是真的很好用。我发现啊，人只要不陷入自证的陷阱，就能活得很轻松。当然哈，你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不需要自证，如果你被冤枉了不澄清就会坐牢，那你肯定还是得想办法自证的，对吧？不过呢，现在的刑侦手段高明啊，科学技术先进，基本上没啥冤假错案，毕竟这个 DNA 一对比哈，就知道凶手是谁。所以哈，大家都老实做人，别有侥幸心理，觉得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。那句老话说得好，多狡猾的狐狸都斗不过好猎手啊。而且呢，很多凶手啊也有思维惯性，比如说好多坏人呢往往会在作案之后回到犯罪现场。其实在职场里也是这样啊，往往背刺你的那个人就会很热心的过来安慰你。我工作也10来年了，基本上已经算是职场老油条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刺到我。我不愿意去上班，一个呢是因为职业倦怠，第二啊就是因为丸子。倒不是说有多讨厌他呀，主要就是零食供不上啊。每次我刚打开放零食的抽屉啊，他这小脑袋瓜就伸过来了。叨叨还因为丸子贪吃啊跟他吵过架。那天丸子哭的呀梨花带雨的， 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啊？他说
我的心碎得像被压坏的薯片似的。
看着没，还是没离开吃。不过我觉得丸子这样啊，过日子也挺美的，没心没肺嘛，眼里只有美食。平时放假了，他没事就会出去探店，然后拍照片啊分享给我。昨天他吃个早饭啊，还给我发了个照片，我看了一眼就回复说，大早上就吃馒头啊，不噎得慌吗？他说
瞎扯，我吃的是小笼包。
小笼包那怎么连个褶都没有啊？
啊，我用美颜拍的，褶子都给磨没了。
咱也不知道丸子咋想的哈，你说拍个包子你还开美颜啊？然后给我发自拍的时候他会用素颜照。不过换个角度想呢，女生之间啊可以互相发自己无美颜无修图还纯素颜的照片，这就说明啊我们俩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是坚不可摧了。不过即使这样，我们也有跨不过去的鸿沟，就是不能轻易在一起合影。不只是丸子啊，我跟其他闺蜜也不能合影，因为我们各自设置的美颜相机啊参数不同，都只适合自己的脸。那天啊，丸子跟我聊完，他还承诺给我带几个包子，这几个包子啊就成了我那天上班的动力。我不是不爱上班啊，主要是现在我的工作环境有点嘈杂，我很难进入工作状态。一般啊，等我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啊，基本上都已经快要下班了。小黑说啊，我这就是拖延症犯了，还让我改改这毛病，要不然啊，迟早在上面吃大亏。我觉得小黑说的对哈，迟早要做的事儿就不要去拖延。哎，比如说你今天不想上班，那就别拖到明天才请假。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哈，在某种情况下呢，我是愿意加班的。就是我恋爱脑闺蜜啊，跟她男朋友吵架要来我这哭诉的时候，我一般都是主动跟领导申请加班啊，自己的活干完了就帮同事干啊，反正我就是不回家。不是我不够仗义啊，我真的劝不动了。我闺蜜那男朋友啊，不停的劈腿，都快劈成八爪鱼了，他还不分手。就算吵架了哈，对方只要稍微的哄一哄哈，勾勾手指头，他就屁颠屁颠回去复合了。这一次呢，是那个男的厌倦了哈，提出了分手。分手理由特别的奇葩，他说我闺蜜啊走路内八字，而他是外八字，他们俩人八字不合。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。今天嗓子有点沙哑哈，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总是说着说着嗓子就劈叉了，可能是有点上火吧。昨天呢，跟我小侄子啊在家里玩那个趣味游戏，我居然输给了他。真的，我发现现在小孩的题太变态了，稍不留神就容易掉坑里啊。其中有一道题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。这样啊，一会儿我把那题呢放在评论区置顶，大家可以过来一块想一想啊，我就不信只有我一个人答不上来。那接下来呢，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啊。首先这位听友呢叫佳期换备胎的千金顶，他说啊，我就想知道佳期开养老院的时候粉丝们去住还能给我们讲段子吗？这个就看心情吧，毕竟我已经退休了是吧。但如果你带着你八块腹肌的帅气大儿子来，我也不介意给他展示一下我当年的风采。下面呢叫宁啊，他说佳期，我大一刚和初恋分手，但是我并不伤心，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解脱。谁能想到初恋就遇到一个满脑子全是黄色物料外泄抠里抠搜的人，这段感情里不好的是他，我很好。哎呀，那照你这么说，真的是分得好啊，一首分手快乐送给你啊，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。可惜了啊，初恋就遇到这么个人啊。但是也没关系啊，将来还会有更好的在等着你。下一位呢叫佳期伴我入梦，他说治打嗝啊有一个好办法，就是你找个塑料袋套在口鼻上正常呼吸，感觉自己快要憋死了就把袋子拿下来，哎，然后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，靠不靠谱啊？不成功变成人呗是吧，要不人好了，要么人没了。下面呢叫小碧池，他说人本质上只有经历没有年纪，年纪呢只是一个虚无的时间概念，没有任何价值。人生的本质意义啊是经历体验试错，而这些来自于认知野心勇气和执行力， 认知解决知道不知道的问题，野心呢解决想要不想要的问题，勇气呢解决敢不敢的问题，执行力呢解决做不做的问题，并且这四者互为来源，互相支撑。很多时候啊，你在一个点上取得突破，就能带动其他三个方面的提升。好家伙，受教了啊！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拖延症特别严重啊，这四点我哪个也没起来呀。以前我常常觉得啊，三十而立啊，就是将来我到三十岁，我一定嘎嘎懂事儿，我特别通透哈、啊，就是整个人就是人淡如菊。就现在好吗？我觉得，嘿，我就跟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没什么区别啊，还是被社会毒打撞得满头大包，然后回家咬着被子呜呜哭。哎，可能人只能到了那个年纪才能明白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吧。下面呢叫月八猫的幸福生活啊，他说，我把兔子带到树林里，一边遛它一边听佳期，我都不用找兔子哪儿去了，小兔会听着佳期的声音找回来，谢谢佳期。哇，遛兔子你真洋气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小兔子虽然可爱，但是味儿可大了。我小的时候养了两只，就是买的时候毛茸茸特别可爱，我还专门为了它们买了好多胡萝卜。结果后来因为它长得太大了，我妈嫌它味儿大，有一次我上学走了，它偷摸就给送给扫楼道的阿姨了。我现在想想我都耿耿于怀啊。下面呢叫陪佳琪喝郎酒的大叔，他说，那年快高考啊，我约男神见面，穿上最好的裙子，细心打扮，让闺蜜兼室友陪我壮胆。见面以后呢，气氛不错，男神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欣赏，说你今天看起来皮肤真好。结果闺蜜的一句话让我后悔至今，她笑嘻嘻地说，能不好吗？我的一盒痱子粉都快让她给用完了。猪队友啊，专门过来拆台的是吧。下一条呢来自默默啊，他说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见近来学习成绩不好的儿子小明又在看电视，于是就问小明，作业写完了吗？小明说，还没做。爸爸生气了，问他看了什么电视啊。
我的青春谁做主。
父亲拿起遥控器啪一下把电视给关了，大声说，我做主，写作业去。下面的叫姗姗来迟啊，他说，幼儿园里啊，老师上课就问大家，
小朋友们，你和你们的家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小动物呢？
小明立刻举手说，老师，我们全家都喜欢动物。
老师就问，那你们全家都喜欢什么样的动物呢？
我爱猫，我哥哥比较爱狗，我姐姐爱小白兔。
老师又问，那你爸爸呢？
我妈跟我说了，我爸爸呀就爱隔壁那个狐狸精。
下面呢叫大大大刘，他说，记得二叔结婚的时候啊，我们都去帮厨，我妈说我干啥啥不行，就去摘芹菜吧。那一大捆芹菜比我腰都粗，你说摘到啥时候是个头啊。我就捆好扎紧啊，然后吊在鸡窝边上，把鸡放出来吃叶子。不开玩笑啊，要不是有喜事不能见血，我今天可能都没机会跟你说话。哎，但是你别说啊，农村那种大席是真好吃啊。以前就有人说啊，你看农村埋了八胎的，然后锅都支在外面，然后就是感觉很不卫生的样子。但我跟你说啊，他们的菜就是香。你想啊，那鸡可能半个小时还满地溜达呢，然后就端上你的餐桌了。那个菜啊都是新鲜水灵的，刚从菜地里摘出来的，然后洗吧洗吧就端上来了。那种大自然的味道啊，真的跟我们现在吃的这种菜，甚至还有很多都是预制菜，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。反正我爱农村吃大席。下面呢叫鱼子果果，他说，有钱拜家，没钱拜佛，两块钱的香敢许两千万的愿，为难不了自己啊，我就为难佛祖啊。前几个月啊，我去北京出差，正好我同桌放假嘛，我们俩就去玩了几天，去了那个雍和宫，据说那会儿特别灵，然后我们俩就很虔诚的在那个财神殿前啊拜了两轮，然后我在那咣咣磕完头许完愿以后啊，发现我同桌还在旁边嘟嘟囔囔的说了半天。我说，你愿望这么长啊？他说，不是，我怕重名了太多佛祖记不住，我刚才背了一遍身份证号。下面呢叫仰望星空的繁华，他说，有一只小鸡啊非常的奇怪，他不喜欢挖虫子，天生喜欢挖蕨菜，所以别的小鸡都笑话他，他就非常伤心。但是鸡妈妈很善良啊，就安慰他说， 别哭了，傻孩子，你才是最强的。小鸡就眨眨眼问他的妈妈，
真的吗？
然后他妈妈回答说，嗯，是真的呀，因为你是只挖掘机。我的天哪，快点赶紧送他去新东方深造一下子。下一条呢，来自褪色的蓝胖子，他说上课的时候啊，老师问同学们一个蛋糕如何切五刀能分给十个小朋友，小明举手回答说，
在蛋糕上切一个井字，这是四刀，可以分出来九块，最后一刀干掉一个小朋友就可以平分了。
真吓人呐，谁跟你当同学，真是倒了大霉了哈。下一位叫少女爱大叔，他说有一天啊，侄子说，
姑姑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
我说好吧，姑姑给你讲个励志的故事啊。从前呢，有个姑娘，长得黑又土气，后来她坚持护肤啊，比如说经常做面膜，坚决不熬夜，几年下来皮肤变好了，又学会了穿衣打扮，变成了大美女。侄子说，
这也叫励志故事？这不就是一个美颜相机就能搞定的事儿吗？
哇，现在小孩拍照都知道用美颜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，叫我是你的充电宝，他说面试的时候啊，面试官看我的简历上写着做过配音，一时兴起呢让我来一段，我当时脑子一抽说，
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
哇，当时全场人都快笑疯了，最可怕的是面试通过了。现在除了本职工作，我还负责接投诉电话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这活我也能干啊，我要把我这项技能写进简历里啊，万一以后能用得到呢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。想问的宝贝儿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。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啊，或者想对我说的话，欢迎大家留在下方的评论区。我是佳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